大家好，我叫 Carl，我是 GameValley 的创始人。
今天的 DeFi 领域发展如何呢？Play to Earn 的模式是否还有新的经济模型？整个行业在痛点的切入上又有了哪些实质的变化？游戏性的缺失的那一边，
对对
可能
对，
这也是今天行业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那我们聊到就是代币经济模型啊，其实阿谢它其实是一种或者开创。
经济，但是它不是像阿谢那样一个 AXS 一个 SLP，就是两个不同的那种。
DeFi 行业里面不会出现我们在传统的 Web2 的遇到的这种，就是有精美画面呀，然后有超高特效呀这种游戏。
本身在做的人就很少，所以说它不像 UE4 或者 Unity，你当然是自己先给它赚够了，你可能在想着，哎呀。
GameFi 作为加密行业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加密货币市场整体表现的影响。为了保持用户对 GameFi 平台的兴趣，开发人员面临着改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Yaki Talki， 我是主持人 Sean。GameFi 一直是 Web3 生态备受关注的赛道，因为其具有对 Web2 用户更友好的特性，相比 Web3 其他赛道有更多的 Web2 用户。但由于全球30亿游戏玩家未能真正的涌入到 Web3 领域，并且大多数 GameFi 的项目周期都很短，因此探寻这个行业该如何变得更加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生态的成熟度和游戏的可玩性对 GameFi 的成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让 GameFi 游戏有别于传统游戏的正是游戏内的资产 FI 的概念。如何为游戏资产构建一个良好的交易环境，即拥有流畅的交易体验、足够深度的流动性以及丰富的金融工具等，理所应当成为了 GameFi 开发者和投资方关注的重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便是在 GameFi 领域的长期实践者。在经历了 GameFi 赛道的盛夏与寒冬的交替后，今天的 GameFi 领域发展如何呢？Play to Earn 的模式是否还有新的经济模型？整个行业在痛点的切入上又有了哪些形式的变化？带着这些思考，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播客话题。洗尽铅华，行业实践者眼中 GameFi Play to Earn 的叙事有了哪些新变化？有请今天的嘉宾 Carol Chen 和他的项目 GameFi 的，欢迎 Carol Chen， 欢迎。
Hello， 你们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在开启话题之前呢，请先跟 Doraki 的社区的小伙伴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叫 Carl， 我是 GameValley 的创始人。我大概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区块链这个概念，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告诉我的这个人呢，他说他比特币挣，就他有一个学长比特币挣了多少钱，然后我就去搜了这个事情，那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因为看着比较难嘛，比较难，然后就觉得因为是理科生，然后就看到这种东西就会觉得更有吸引力，然后他又说能赚那么多钱，所以就看，然后就一直在看论文吧，就可能上那种知网的那种网站吧，就是论文的网站去学习这种东西。然后就在后面就有到就2018年以后就有在、有一个小公司去实习过，就是在做主业的同时有做去实习，然后那是在19年差不多10月的时候吧，当时习大大说要大力发展区块链嘛，然后就决定了，就是还是得 all in 嘛，就不能再等了，那所以就在2020年呢就 all in， 2020年1月吧，就 all in 了 Web3 这个行业，就前后，有在交易所待过，然后，也做过国内的联盟链的相关的事情，就跟政府打交道的，然后也从去年呢有做过 NFT 相关的事情，然后在去年差不多，链游爆发的时候，就是在国内爆发的时候，就差不多应该是7、8月份吧，那个时候我们先是在国内。组了一个小的链游的，就是关于阿谢的这个打金的这个群体，然后同时教他们怎么去把，因为当时我们组织里有一个就是直接在，就是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co-founder 之一，在阿谢的天梯前50 就第一就很快就打上去了，所以他很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嘛。而且他原来呢也是打英雄联盟打职业的，然后在国外打职业，同时也是可能有15年以上的老玩家吧，就是不只是一个游戏，各种游戏的玩家，所以很比较擅长玩游戏。那我们就在国内做这个事情，就告诉大家怎么把阿谢玩得更好，然后同时呢也去玩了一些其他的游戏，然后当时也和一些当下比较热门的游戏公司呢有过比较紧密的这个合作，但是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遇到了其他的合伙人，就觉得都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好玩，就其实也就是以道的形式在做嘛。那我们就决定还是可以做一些对生态整个 GameFi 生态有那个有价值的事情出来，而不是只做游戏，就觉得它还会有很多空缺，就是有些工具啊什么的都能帮助游戏玩家去更好的在这个生态里面去玩游戏也好，或者说做投资也好，所以我们就结合了研究了一下当下市场的各个产品的这个状况，包括游戏玩家的一些需求吧，我们就选择了游戏攻略还有这个链上数据这两个点去先去探索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给它做好。对，就是我的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
OK， 好详细啊，好详细。我们在讲攻略和链上呢，我们会放在下半部分，今天会着重聊到这些部分。我们还是从刚才您谈到的入行开始啊，就是因为 GameFi 呢，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其实从您讲到大概是去年的七八月份开始，我把它定义为盛夏，到现在这个时点呢，其实是有一个寒冬，像四季有一个周期了。那我想知道是您作为这个行业的实践者，您怎么看待 GameFi 整体的市场，包括它今天我们聊到 GameFi 生态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的。
GameFi 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怎么说呢，是处于一个冷静期吧。然后就是为什么说它冷静期呢，就是它也不是没有游戏，但是出来的游戏呢都不是那么的，不是普遍性来说质量不是那么的高，然后质量比较高的游戏呢现在是还在开发当中的，然后现在有一些游戏是质量相对来说啊，就在整个 Web3 这个行业里来说呢质量是比较高的游戏有 Eleven， 然后Big Time， 然后 Metacore， 还有 Shrapnel， 这些是大部分是已经可以玩了。那么其他的那种零零散散呢，它可能是在经济模型上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吧，但是可能也是大同小异的。然后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纯的链上游戏，就是所有的你的每一步操作，玩家的每一步操作它都是在链上记录的它不是像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什么阿谢或者说Eleven， 就是可能它大部分的操作可能都还是链下然后统一进行上链那 Unchain 那纯链上游戏呢就是所有的就及时的上链的，然后这种是属于比较原生吧，就比较 crypto native。 那其实我如果不是这种的话，其实你要说它是 Web3 呢，其实也就是NFT 资产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觉得它是 Web3 游戏。但其实我有的时候思考的就是说，这种我感觉其实说它是 Web2.5 游戏是最合适的，然后真的 Web3 游戏应该是这种纯的链上的游戏。所以现在当下的这个市场呢，就是游戏会有这么几个类别吧，一个就是质量特别好的，然后就是还在开发当中的，还有的是已经开发好了，然后还有就是纯的链上游戏，然后还有的呢就是一些小的工作室开发出来的，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吸引力，但是也能做啊。但是其实我们跟那个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团队的人还有一些外面的那种硬核玩家，其实他们给的反馈呢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大家都是在找游戏玩嘛但是他们找游戏玩就是很难找到一款就是他们能一直玩下去的，就往死里玩这个游戏，就是真的好玩就是很难去找到这么一款游戏。那他有的人他可能会有 有的玩家他可能有那种之前找过的，但是就是因为经济模型的原因吧，他可能把可能那个游戏确实是好玩，但是就因为机制设计的问题，把新玩家让新玩家卷不进来，那都是老玩家在里面，然后卷着卷着也就没意思了，就可能就是这样。
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开场聊到像阿谢，阿谢属于经济模型不设计的不是很好，对不对？
阿谢的话其实是属于它币价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外部经济引入设置的不够足啊，就是因为在牛市嘛，大家如果你这个游戏不是因为你的游戏好玩，那么玩家是因为什么进来的，那他也会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出去，那他是因为了赚钱而来，所以当你这个游戏赚不了钱了以后他就会出去，那他出去了以后他必定会把这个币给卖掉，卖掉以后呢就会把你的这个SLP 嘛，就是他的那个子币，就是打游戏产出那个币，那它就会价格就会下降，那价格一旦下降了以后呢，就没有玩家进来，没有玩家进来，它这个币价就会下降的越来越快，就是它的那个通胀的速度赶不上它的那个，就是无法跟它新玩家入场的进行一个平衡，而它又不可能说那么大的一个盘子，它迟早就是它不可能去拿钱一直去护那个盘的，是吧？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本质上出了问题，你一直护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恐慌一旦来，是吧？大家都会抢着去卖，所以它最终就只能是一个死亡的螺旋，所以就导致了现在这个状态。这个就是没有外部经济引入嘛，它的 SLP 的消耗没有找到更好的一个方式，就一直是在就是那个跟宠物相关，本质上问题还是游戏的可玩性不够高嘛。如果当时玩家进来他其实并不 care 你的这个钱赚了多少，而是他真的是觉得你这个游戏好玩，然后他愿意，即便你这个东西他没有这个奖励，他也愿意一直在这玩。就像可能我们这一代吧，就是男生女生也好，可能男生偏多一点，玩可能高中的时候玩 CSCF 或者魔兽争霸这些，那可能有的到了现在都还在玩，那是 一部分是因为情怀，第二部分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玩的时候确实想玩。包括我现在其实我很久，就我之前高中玩 DOTA 嘛，包括大学也玩，我现在我可能很久不玩了以后我可能就不想玩，但是我如果我看了就是 偶然刷到一个视频的话，我去玩这个游戏，我只要玩一两次，玩一把，我就会一直想玩，而且这一段时间我都会想玩，会停不下来，就这种感觉。但是阿谢那个游戏呢，我是差不多玩了10天吧，我就不想玩了，又太无聊了。就是基本上你10天，就能把这个东西玩的差不多。而且如果你，而且你如果想更上爬的话，你就是要买更好的那个装备嘛，然后我们也和我们团队的那个打到天梯非常靠前的人聊了，反正就是打到前面以后，反正也就这样，就反正和游戏的玩法很快就玩完了。就如果一个游戏它能让你很快的就能把它玩完的话，那这个肯定是可玩性不够高的。
所以这就是游戏性的缺失的那一面。
对对对，
可能这也是今天行业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那我们聊到就是代币经济模型啊，其实阿谢它其实是一种或者开创了一种比如说 play to earn 的方式吧。那今天比如说在整个行业这持续一年多的发展中，这种经济模型会有些变化吗？还是说大家其实也还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解法和思路？当然您谈到比如提升我的游戏性是一方面了，那在经济模型设计本身上呢？
经济模型设计的本身上，其实就我自己看的来说呢，它是有项目不同的，就比方说有的游戏它是不设置双币经济的，比方说 Illuvium 它也是双币经济，但是它不是像阿谢那样一个 AXS 一个 SLP， 就是两个不同的那种，本质意义上就是不同的币。那像 Illuvium 它是一个 LV 一个 SLV 嘛，但是它这两个是有那个价格的关系的在这里面的，而且它的抛压不会那么的离谱，就像 SLP 那样，但是它 本质上你说它创新没有呢，也没有怎么创新，所以
它其实想解决就是那一部分吸金的问题。
嗯，对对，
原来对阿谢碰到问题，对，嗯，
对，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在游戏性上面，还有包括画质上面都有非常大的改进，就是看着已经能够，看着非常舒服了啊，就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至少它是有一定的吸引力了，嗯，所以他就会，不会那么，以后他那个完整的跑起来，我觉得是不会有像阿谢这样子大的问题。然后有的其他的，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那种经济模型吧，比方说那个 Sharpnail， 它是允许玩家去自己去创建就是那个游戏内的资产，它可能给了你一个给了你一个基础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模型吧，你可能有一些艺术家可以创造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创造 NFT， 然后你铸造的时候呢，是用它的那个币去铸造，它只有一个币，然后这个世界里其他玩家如果喜欢你这个创造的这个东西，他可以给他投票，然后你的被喜欢的程度越高，你就可以获得奖励，但是获得奖励的前提是你要质押这个 token。这个是他有一些他可能动了一些思考吧，然后去想这个事。那他是没有双币的，那但是他这个有整个游戏里面还是会涉及到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赛胜利啦什么的，就会给你发这个主币的这个奖励。其实本质所有的经济模型吧，他所有的游戏现在应该也不，我可能有我没看到的，反正大部分都会就是涉及到，就是不管是竞赛也好，还是说就是 PVP 或者说 PVE， 就是都会有一种赢了就会给你发这个奖励，不管是排名还是说按月还是按周，它都会有这种设置。其实我没有特别那种给人一种就很创新的那种感觉吧，没看到这种。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在游戏的那个但应该不算是经济模型吧，比方说那个有个游戏叫那个 AI Arena， 它那个经济模型也不算特别创新，但是它就是因为结合了 AI， 它是让你的那个让玩家去训练那个他的那个游戏角色，然后训练完以后再用那个游戏角色去跟别人 PK， 然后赢了以后呢能获得奖励。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跟知识相关吧，然后要需要把这个知识喂进这个 AI 里面，然后它可能有涉及到不同的算法，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谁它可能这里面还会拼这个东西。但它分为两个，一个是知识竞赛，或者一个是打 PK 的这种竞赛，然后这两种去排名，然后去获得那个奖励。对，所以这种你要说它经济模型的创新吧，也好像也不是经济模型，它可能是结合了不同的东西。
它是游戏性这一部分，像我们以前做像经营养成类游戏，它好像加了一部分策略在。
对，
还是
它可能不算经济模型，可能算结合了不同的东西吧，对，不同的想法。对，
所以听下来，就是您刚才谈到了，这种市场现状的话，其实我的理解是现在市场比较缺有比较好游戏性的这种 GameFi 游戏。
对，是相对来说会，如果你相对去年阿谢的那个时候来说呢，那肯定是有大有进步的就是像头部里有游戏，肯定是比那个时候游戏性要高很多了。然后相比 Web2 来说的话，那确实是非常稀缺的。对，
明白。所以就是正好聊到游戏性这个话题，我觉得开场的时候那个嘉宾闲聊的时候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天为什么在 GameFi 行业里面不会出现我们在传统的 Web2 的遇到的这种，就是有精美画面呀，然后有超高特效呀这种游戏呢？或者换个角度讲，那今天比如说像传统的这种游戏大厂，它为什么不去做 GameFi 呢？索尼啊，微软呀，第一方第三方。对，
对，他为什么不去做 GameFi， 其实 其实是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过程，就像人们去接受比特币一样，它去有个过程啊，就它当它能够它当它意识到这个东西它是未来了以后啊，或者说当它意识到这个东西它现在能赚钱，以后能赚钱了以后，它是肯定会去做这个事情的。就不管是它基于现有的游戏去改也好，还是说去重新去做一款游戏也好啊，它肯定是会去做。那么有的传统的那种，也不说传统吧，就是 Web2 的那个游戏玩家，他是不喜欢 NFT 的，就是对他那个原因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因为 NFT 就反正也是跟花钱相关吧，跟花钱相关的，然后所以他有游戏会照顾这些玩家的那个玩家的情绪，所以他不会在现有的游戏之上去改它。然后那他如果要新去做 NFT 做一款游戏呢，他肯定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需要时间的话呢，也就是涉及到您刚刚说的那个为什么没有，是因为他时间还没开发完。像那个像那个 Solana 上的那个飞船的游戏嘛，就是他不是要用那个 U15 做嘛，用 U15 做起码得
虚幻五啊，
对，要用，而且我们那个团的人说这个一般都至少得差不多得要5年左右吧。然后因为 U15 本身在做的人就很少，所以说他不像 U14 或者 Unity 就是可以基于一些基础的东西去直接去改，就会做得更快一点。那么这个游戏开发周期是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那可能以后就会有。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不管是很多高管去加入，很多那种游戏大厂的高管去加入了一些 Web3 游戏工作室，还是说有些游戏大的游戏厂商去投资一些 Web3 游戏，然后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他们以后肯定是要去弄的啊，就像要周期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
明白明白。OK， 我们聊聊GameFi 的，是什么契机会想到做 GameFi 的？为什么会选择做游戏攻略这个切入点？
做 GameFi 的是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决定要做产品嘛，游戏攻略是因为我们首先就是想一个点嘛，就是现在这个经济模型是不行的，对吧？不行的话，那肯定是以后要在游戏性上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当游戏性它变强了以后呢，我觉得对于玩家来说玩家他是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个需求的，就是怎么去把这个游戏玩得更好，就是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强，不是个菜鸟。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自己变强的，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你肯定会去想办法，不管是你跟你身边的人高手一起玩，还是说去网上去找一些视频，去找一些这个教程，所以你就是这些就是总结合起来就是游戏攻略嘛。那你找身边人玩，他其实也就是口头上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操作，但是如果有一个文字版的这个教程也可以去指导你这样去玩的话，那肯定你也可以去参考参考。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觉得游戏攻略在未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切了游戏攻略这个事情。
那在整个就是在游戏攻略在切入市场的过程中呢，它会核心的解决市场什么样的痛点吗？
其实它的痛点其实就是说玩家他想要有想要变得更强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认为的。
然后其实比如说像 Game Phylum 现在可能提供一些特别直观的教程，不管是文字的或者是音频视频之类的，或者是怎样。
对，我们未来其实就想做成，因为我们涉及到经济模型嘛，我们会鼓励，
对对对，
会鼓励游戏玩家啊，有的可能是我们数据库里面在链上就已经给他标好了，就是他验证过了，他在有一些游戏里面是玩得很好的啊，有的他可能是没有验证过的，但是他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就反正总之统称这一类人为玩家嘛，玩家的话去输出他的攻略。然后我们会有奖励，然后他去输出了各种类型的，就是可能他可能是文字的，可能文字里面带有视频的，总之我们以后会有一些不同的格式出来，然后用户就可以去看他想要看的类型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规划还没确定当中，可能会有涉及到游戏玩家直接跟高手交流的这种 social 的环节，但是现在因为，没想清楚的东西，我们一般都不会说的很那个，就是直接说嘛。就是当然我们有在探索这个方向怎么去给它弄会更好。但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的话，肯定也是希望就是玩家直接和这个攻略创作者去交流，那他肯定会来得更快一点。
对，我听下来直观的感受是，每一个游戏的玩家，他不仅参与到了游戏的本身，他也是一个这个游戏的二次创作者，其实有点像创作者经济的联动。
就是游戏高手嘛，就是说我假如说比方说跑跑卡丁车，或者说 CS， 比方说跑跑卡丁车那个时候它有那个有一个技巧叫做连喷，就是它可以在一个弯道里面它比方说新手一般都是漂移，然后开就飘过去了嘛。但是它这个速度可能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慢，如果你就不会那么快，因为它有的弯道特别的长，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技巧在这里面。那连喷的话就可以在很快的速度一直在这里加速，然后就飘过去。那么这个其实对这个技巧对于新手来说呢，它是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要就是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来说，他肯定是想要去学到这个事情，就是我怎么去把这个弯给它飘得更好。那肯定他要去看那个视频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看视频看不清楚，他可能需要就是把那些关键的点，就是更细节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需要文字的表示出来，然后他再去反复的练，他就能把这个东西给练好这个就是游戏高手，他肯定会去有的，他就会去网上去发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比方说 CS 的话，那他可能会涉及到枪怎么压，怎么让它稳，那他这个肯定也有游戏高手，就是在网上就是告诉大家 AK47 应该怎么压枪怎么点人MCA1 怎么压枪，怎么点人。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去传播这个内容。那在 Web2 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些创作者其实是这些游戏高手，他去做这些分享是没有直接性的收入的。那也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模型让他来分享他的这些游戏技巧。那么对于这些新手来说呢，他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看这些游戏技巧，然后他可以去觉得他写的好不好，然后他可能去限制到可能会限制大家对他的这个游戏攻略的这个评价，然后去限制就是去约束这个创作者应该获得多少的这个奖励就会有一套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在这里面。
明白明白。那现在整体这个代币经济模型是还在设计中？
框架其实框架是有了很大的部分了，但是具体的设置到数值什么的是还没有设计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把它要现在这么着急的推出来，就是因为游戏攻略它是在一定就是要在一个基础之上，它才能才是可以能推行的。就是因为现在游戏本身在 Web3 游戏它就没有特别多的可玩性特别高的游戏，那如果这种没有的话呢，其实推出去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现在大部分那种都还是教你怎么打金，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想做这种事情。因为打金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赚钱的事情如果一个游戏对吧，它你发现了它很赚钱，那你当然是自己去打，因为你让更多人进来打了以后呢，这个游戏就崩得越快。
他不想
分享，所以你肯定是 对，所以说这里面对这里是就像你现实世界，你发现了一个赚钱的路子，你当然是自己先给他赚够了，你可能在想着哎呀，再去教学一波，割一波韭菜那种感觉。所以说你如果涉及到赚钱的话，这个事情就不是特别好去让他把这个东西给分享出来。如果他分享出来，他获得的收益没有他自己不分享多的话，那他可能选择不分享。所以那游戏性的话，就是怎么变成高手的话，这个东西是比较乐意分享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其实希望碰到更多的高质量的玩家跟他一起打，他会觉得更有意思。然后他不可能说他可能身边的人他可能是想我不教你，我就想比你强，但是他就隔了天老八远的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还能教教你，我还能有钱呢，可以。对，
明白。刚才您谈到了就是游戏的发展 GameFi 这块会有 一个链上的链上游戏的概念，就纯链上游戏啊。
嗯，
您怎么看链上这一块呢？它是会未来是有专门有一块发展的这个细分领域吗？
这个其实就是，链上纯链上这一块呢，是为什么就是去关注它呢？就是因为，它比较的原生嘛，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它不一定
非常区块链，
不一定对，就是它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它是对的，就是像 Uniswap，它早期，就其实也没人用，没什么人用，也没什么人关注，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东西，它是在Web2 的金融里面没有的东西。但是你像这种纯链上的话，它其实就是在 Web2， 纯链上的游戏其实是在 Web2 里面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东西，很多事情。然后所以说这种我觉得是有潜力去爆发的啊，所以这是一条路径嘛。虽然说现在它可能是需要去找到一些怎么去把这个纯链上的游戏做前端做得更加的有视觉性的效果，让可能会有未来的更多的玩家进入进来，然后让它的门槛降低，然后就是它的商业模式的变现，就是怎么弄啊，怎么去激励，就是其实这些就是还在比较早期，对，也是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就像那个大部分的链上游戏吧，纯链上游戏可能都是在 Starknet 上，就是一个二层网络，然后他们那个网络上有一个叫什么道来着，我每次都记不住这个道的名字，反正这个道它是就是那个一群就是搞纯链上游戏的这种团队去发起的，然后还拿了融资，现在就是在专门孵化这种做纯链上游戏的这种团队。
那你怎么看待未来整体上就是 Web3 加 Game 加 DeFi 这种结合方式的发展前景呢？就是他因为他经历过了一个目前是在一个低谷在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开始回潮的阶段，是他这个模式其实是跑得通，还会有大发展，还是会怎样？
我觉得看要怎么，就 DeFi， 其实说实话 DeFi 我研究的不是特别深，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涉及到代币，就是那种就是我说的是那种纯 DeFi 的，就是那种什么稳定币稳定币兑换，然后什么什么那种 DeFi 2.0， 这个我只是研究了一些大概吧，它可能有一些创新，那个流动性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引导那个流动性的激励手段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然后还会有一些更好的这种经济模型可能会出来。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经济模型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就算是 DeFi 吧，那可能游戏跟经济模型结合其实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那从阿谢开始它其实就是GameFi Game， 然后经济模型就是 Game 加 DeFi， 然后就之前就是在阿谢爆发的时候，然后包括链游，其他链游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都在谈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游戏，就是一个披着游戏的 DeFi， 对对对，所以就这个就是说，你只有就你刚刚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的 DeFi 的属性越来越弱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它变弱了，而是它相对来说变弱了，因为它游戏性变强了，游戏性变强了以后，它的占的百分比就不是那么大了啊，就是会有很大的很多的玩家会是冲着游戏的可玩性来的，而不是为了去纯的来搞这个代币经济来的。因为所有就是很多的 Web2 的游戏它是也是能赚钱的，就是通过这个游戏去赚钱。但是就比方说梦幻西游吧，它可能每个人擅长的东西它不一样。就比方说有的人他是在梦幻西游里能赚很多钱啊，他可能他玩那个比你玩这种阿谢什么他赚的稳得多，而且他那个经济模型也非常的稳定。但是他并不是所有人玩梦幻西游都是在那里摆摊什么卖商品，然后叫去卖宝宝卖装备去赚钱。就像我那个时候玩的时候，我就是从来不搞这些事情，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去花钱，然后把自己变得更牛的那种，我就是不赚钱，我就是为了玩啊。那有这种玩家的话，那你这个经济模型才能跑得通。如果所有的玩家都是你说，假如所有的玩家都在那摆摊，那谁去买你的东西呢？那其实是那个 DeFi 的这种，其实 你说所有的玩家都在挖麦皮，那谁去买去做那个作为买盘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回到就是说要游戏性要逐渐变高，然后它的那个 DeFi 的占比越来越弱，它这个还才会更加长久啊、我觉得是这样。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GameFi 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发展规划？
我们的规划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DAO，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旗下呢，就是本身啊，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合作形式就是以DAO的这种形式，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是把它给未来想要再把它给放大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GameFiler 的旗下呢有一个 GameFiler DAO，然后本身我们现在去跟游戏公司去合作的时候呢，也是我们DAO的这种、就是不是我们核心团队成员，就是我们DAO里面的贡献者去写这个游戏攻略。那么现在可能有大概30多个啊这种东南亚的这个这种成员啊，都是输出的英文，然后他们也都是游戏玩家啊，都是那种完了就是从那个从就是炼油爆发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玩各种各样的游戏的那种。然后我们后面就是现在我也在写DAO的经济体系，然后是想让更多的人以后能加入到这个DAO来，当然他会有一些基础的贡献才会加入进来，然后我们会拓展更多的这种DAO里面的工会。那这种在某种程度意义上来说呢，它就有点像Bankless DAO但是我们是可能是垂直于游戏方面的 Bankless DAO， 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重心的，就是初期的盈利的点，就是我们的金库里的钱从哪来就是我们不会说一上来就是说纯只给积分的那种就积分以后是吧发 token 然后做兑换，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种，就是我们有明确的东西它是可以盈利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我们是有这个盈利方式就是我们不发币的话是有明确的商业模式的。那这里面的这里面的东西是会赚来的钱呢是会有一部分放到这个金库里去，然后用金库去激励DAO的成员，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套DAO的体系去发这个贡献证明其实也就是 GameFiler 的一些经济模型里面说到的东西，然后会把这个DAO呢给它成员给它扩充，然后我们会在里面会涉及到有这个游戏行业的这个 Web3 游戏行业的那些创始人，然后还同时还会有工会，还有游戏高手，就是纯纯的硬核玩家我们都会把这些人给聚集在一起，让这个让这个创始人呢他的做的一些出就是他可能是游戏才刚开始让他以后一出生就是直接面向社区，然后能听到很多声音，然后一发行呢也可以直接获得很多用户然后就是其他的工会呢他想要去找更好的玩家他也可以在我们这里很快的找到，就总之我们现在这个这个DAO这个事情具体的这个细节呢还没有100%确定吧，反正大概的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DAO呢让结合整个 GameFi 这个行业里面的各个角色，让他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他们想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其他的产品上的规划呢就是我们会在游戏的游戏可玩性更高了以后，就是游戏蓬勃发展以后去推出我们这个经济模型，然后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还是我们会以DAO的这种形式去跟其他人合作，然后把内容弄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然后我们也在开发游戏的链上的数据图表，我们会和头部的游戏合作，然后去把它的那个链上图表开发出来，然后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分析看板给生态里的用户，让他们去监测这个发展状况，以去改变一些投资决策这种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规划吧。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凯尔。游戏作为互联网行业中具有较强变现能力的产品模式，与区块链等新技术结合将成为新的探索和突破的方向。在全球疫情大背景的催化下，游戏越来越具有社交媒体的功能，且游戏市场规模和玩家群体仍在不断的扩大。 随着 DeFi 的升级产物 GameFi 发展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参与者进来，它的发展路程会随着各个公链的不断升级，甚至更多的游戏商自建侧链为 GameFi 未来的顺畅发展保驾护航。 GameFi 作为加密行业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加密货币市场整体表现的影响。为了保持用户对 GameFi 平台的兴趣，开发人员面临着改善游戏可玩性和游戏体验，以建立游戏可持续性，帮助生态系统抵御市场下滑的艰巨任务。尽管 GameFi 开发者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后续如果能够成功地吸引到大量传统的游戏玩家，那么区块链游戏市场将彻底地打开发展空间。再次感谢卡尔琛老师的倾情分享，也感谢 Dariaki 社区的小伙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今天相关讨论，
多多交流，
谢谢，谢谢。今天相关讨论的音频晚些时候会上传在 Dariaki 的官网 Dariaki.org 的专属播客频道里，我们也会同时发布在国内的小宇宙播客平台、喜马拉雅 FM、全球各大流媒体平台，例如苹果播客、谷歌播客以及 Spotify 上，欢迎大家收听及订阅。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谢谢大家，谢谢。